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Hello， 我是 Simon。
Hello， 我是 Rita。
我们从 Facebook 上面可以看到 Rita 跟 Simon 自称就是澳洲小夫妻，的确哦，你们真的是很年轻，然后就年轻有为，一个是物理治疗师，一个是齿模的技术师。先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你们两个的背景以及怎么会来到澳洲的这段经历。
其实我们两个在台湾都是物理治疗师，那我们工作几年后我们就决定说我们要出国读书，所以我们就来到了澳洲。那我来澳洲是留学，然后就读的是物理治疗的硕士，在 Flinders University。
那我的部分，我刚开始是来澳洲打工度假，然后等 Simon 毕业一年之后呢，我们就申请到了永居的身份，然后目前在澳洲生活工作。
那刚刚 Simon 提到的是您是留学生， Rita 说当初先陪伴 Simon 来念书的时候，您是在澳洲从事打工度假，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因为刚开始我们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有陪读签，所以就最简单的我就申请了打工度假签，然后因为要到工厂去集二签，所以我就到了马铃薯工厂去工作。然后其实我没有想过我自己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去体验这么不同的工作，因为可能如果我一直待在台湾的话，我就没有这种机会去体验，然后就知道怎么样挑马铃薯啊，了解到我们市场上马铃薯它是怎么来的。那在结束下一个工作之后，我就也是蛮幸运的，就是录取到一家就全部都是澳洲人没有华人的咖啡厅工作，然后也因为这个经验呢，可以让我可以更认识澳洲的工作文化态度。
是的，两位刚提到说你们在台湾都是物理治疗师，其实相对来说我们会理解说这个职业应该在台湾算是个薪资水准在年轻族群里面还算比较 OK 的，然后也是比较受到社会器重的一个行业。是什么原因让两位台湾的物理治疗师让你们决定在两年多前决定呢来勇闯澳洲，以及你们在来之前彼此有没有设定什么目标？
个人觉得说在台湾当物理治疗师的时候，工作环境相对来说是会比较辛苦，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个人想要深造，所以就是决定要出国留学，然后看看澳洲的物理治疗跟台湾物理治疗的差异。
那我的部分呢，是我毕业后然后在医院工作快三年的时间，那时候就觉得生活有一点一成不变，没有好像没有很有挑战性，所以就很想要去体验看看国外的生活，想要趁着自己年轻的时候去闯闯看。但是其实出发前还是会有一点纠结，因为其实物理治疗师的工作在台湾算是很稳定，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该要去尝试可能你四五十岁都不太敢或是不太能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决定来澳洲了。
我其实出国梦想就是我从小的一个这个梦想，我的家人其实一直都知道，然后也非常的支持。那设定的目标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去了解说澳洲这边的物理治疗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差异性。至于说后面这些其他发生的事情，那也是来了这边之后呢，然后就陆陆续续的这样发生的。
家人的话一开始是不是很支持，因为他们会觉得我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然后去到澳洲也不知道会不会很辛苦啊，或是也不知道能不能很顺利。但是我觉得家人的担心是一辈子的，是他们不管你长到多大都还是会很担心你，所以我就跟他们说不要担心，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可以去试着去闯闯看啊，搞不好我们会有不一样的可能。
Simon 等于说从物理治疗师然后再继续念一个 Master， 也是精进这个相关的职业的一些技能，就你的观察这两方在物理治疗师这个行业跟职业方面有什么样的相同跟不同的地方？
从训练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感受到就是在澳洲这边他们都是喜欢以 case study 为主，就是所谓的个案讨论，这样子的模式呢其实是可以让学生可以更清楚他们的思路，还有临床逻辑的一些推理，会更贴近实际的状况。那再来就是这边喜欢采取所谓的互动式教学，那在实习的时候呢，我个人觉得这方面我体验就是比较深，就是他们非常注重学生的学习，就是在于说评估跟治疗方面的学习，所以他们会很刻意的去调整病人的量， 让确保说你可以有这个时间去精进你的这些专业的技能。然后在职场方面的话呢，我现在是所谓的 locum physio， 就是指的就是说我会到病人的家去帮他们做物理治疗，就是有点类似现在台湾所谓的长照物理治疗。至少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公司，他们是非常注重员工的在职进修，还有给予他们的 support， 他们就有提供所谓的 PD allowance， 就是所谓的在职进修补贴的基金，让我们可以去持续的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也不用去花费太多。那他们也都会提供所谓的资深的物理治疗师啊，还有组长，就是每隔几个礼拜他们都会跟我们联系，来关心我们现在目前的工作情况，了解我们到底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可以去讨论一些个案的状况。
关于物理治疗师，因为您说要说这个工作可能要到顾客的家里面去服务，在这边会不会有因为一些文化或是语言的隔阂，然后造成你在这边的职场需要有一些新的挑战跟克服的地方？
这问题其实我在实习的时候就很深刻的体会到，就是因为文化上面的差异，所以你就会变成不知道说你跟这病人或客户你到底要聊些什么。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虽然说专业方面的问题是问到了，你也会完成你该做的事情，可是有时候我们在进行治疗的时候，你也必须要去跟这些客户还有病人做一些谈吐，所以这是我体验到最困难的地方。那我也慢慢学习到说，哎，可以聊些什么啊？比如说像是聊天气，是他们这边很喜欢聊运动，必须要自己去看一些这方面的球赛啊什么，我才能够跟上，然后才可以跟他们聊天，不然的话就会变得很干了。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来的时候，然后我就很想要精进英文，就是你都幻想得很美好，就是来澳洲找工度假，你就是会去到一个完全是澳洲人的生活圈，然后你的英文就会迅速变得很好。可是当你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现实好像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一开始去马铃薯工厂的时候，几乎全部都是台湾人。然后我一进去就整个傻眼，哎，啊，这样我英文要怎么进步呢？所以我就一直就是去跟其他澳洲或是其他国家的朋友聊天，这样你就可以有英文的机会。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自己想要就是增进英文啊，那大家大部分会想到就是要去上语言班，可是语言班就超贵，我就不想要花那个钱，所以我就开始去寻找网络上有没有一些免费的资源。然后我就找到，哦，原来当地的教会他们都会提供免费的英文课，而且有一些品质其实很好，然后我就开始去上。有一些网友会问我说，哎，他们会不会你要是基督徒啊，或者是你要，他们会一直强迫你要去信这个教什么的。但是我自己的体验是，我去的那个教会，他真的就是会教英文，大家就是可能不太知道有这个资讯，因为我去的时候，我们班都没有台湾人。如果大家有想要学英文的话，然后就可以找寻自己身边附近免费的资源。
Rita 当初在台湾在当物理治疗师的时间比较长，长达3年多，你在澳洲累积了跟以往人生更不同的一些工作跟生活经验，那可以跟我们比较一下你在澳洲的工作经验跟你在台湾的工作经验。
很不同的感想应该是，你的 supervisor 或是你的主管，他们很尊重每个员工在澳洲的部分。他们在澳洲的话，就是他不会去占用到你多余的时间，他会觉得你工作的时间就是工作，你下班就是你生活的时间。尤其是我在咖啡厅工作的时候感受很深，可能我9点上班，我可能8:45到，我的 manager 他就会叫我先去休息，等到9点再开始上班。然后我说没关系，我可以先开始的，没关系。他们就会说，你确定吗？这是你的权利哦。我就会意识到说，哇，以前我们在台湾就是一定要早到，然后你可能晚退也是应该的，就会很不一样。然后另外一个我是觉得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很不一样，就是可能在台湾的话，大家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很尊重每个不同的专业。那在澳洲的时候，体验很深的一个是，有一次有一个老伯伯，他就特地走下来厨房，就跟我说 ：“Rita 你好，很谢谢你今天给我一个很棒的餐。”我就觉得，哇，原来其实我做这个工作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工作的价值。现在到餐厅去，我就会更不吝啬的去赞美厨师或者是服务的人。
嗯，因为自己感受过这样的体验，是不是很正向的一个回馈？
对，就是觉得工作环境上面就是彼此大家都会很尊重，然后他们也会很尊重你的权益，不会去 压榨你啊，然后他们很明白说劳工的权益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是你的福利应该要有。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台湾大部分的雇主可以去学习的部分，就是然后劳工也要比较去捍卫一下自己的权益。
那我们聊完了工作的经验跟一些生活上文化上的冲击体会，其实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件蛮有趣，可能大家也会很好奇的故事是说，两位年轻的小夫妇，你们在17年的上半年来到澳洲，那其实花了大概2.5年的时间就取得了PR 的身份，相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急速的 express 的案例哦。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们两个经历的经验来看，有没有哪些要领或是说有一些心态上的 mindset 可以分享？
其实我在决定出国留学前的时候就有先查询说物理治疗这个职业有没有在移民清单上，那其实我们也没有一定说一定要拿到就是 PR， 只是就是先准备在那边说如果真的很喜欢澳洲的生活然后想要留下来的话，就可以很清楚的说这条路到底要怎么走。在澳洲生活了1.5年后，然后我要毕业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说我们要申请 PR。
然后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拿身份的话是多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就上网去查询每一个要申请的步骤，然后如果你提前准备好的话就会知道说这个道路要怎么走，就会顺利许多。在心态上面的话，我觉得那时候因为我们刚好遇到移民政策紧缩的问题，原本我们要申请的那个签证它人数直接砍了好像30,000吗？30,000的人数，所以我们那时候他分数就飙到非常的高，我们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很惶恐。后来我们就赶快再去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原本就有查询这个备案，就是如果这个签证我们走不了，我们就走另外一个签证，所以我们就走了备案的那个签证。然后后来就是在2-3个月之后，我们就收到邀请，所以就是很可以体会到说你在等签证啊，你在申请签证或是你在走这条路上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的惶恐或是会很不知道你的未来该怎么办的这些心情。
其实听起来你们是非常有计划性而且目标导向的两位哦，就是说如果一旦第一条路堵塞了，你们马上就可以端出第二个选项。两位年轻的小夫妇，而且根据你们的 Facebook 上面，其实你们已经年纪轻轻，但是你们已经走过了超过10个年头了，对吧？在澳洲生活的2年多以来哦，你们这样携手同行，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以及你们怎么去面对这个挑战，去解决它？
我们一开始来的时候是文化的差异吧，就会让我们觉得说，如果你真的要在这边生活，其实蛮困难的。留学期间呢，也是很辛苦。因为我们就是不是很有钱的那个人，这样我们刚来的时候就都不太敢乱花钱，那我们也都不太敢吃外面的食物这样子，所以就会变成说留学期间的金钱呢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是，
那还有在这边最主要是因为台湾的家人都没有在身边，就没办法随时给我们支持跟支援，所以一切都只能够靠自己，那很多事情就变成说我们也都要学着自己学着去解决。
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比较大的困难应该是会想家人，会很担心他们，也会很懊恼自己没办法在他们身边照顾他们，但是觉得还好，就是现在科技很发达，所以可以让我们每天都跟他们视讯啊，去维持感情。
那其实像你们说到当初一开始来说很惶恐，然后很多资讯或是说挑战都得自己去克服，但是我们在 Facebook 上看到了你们成立了一个粉丝专页哦，他就是不吝于跟大家分享你们的一些生活经验，或是说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或是一些文化的体验。那至今呢，这个专页上已经有将近5000人的追踪人数，其实还蛮快的哦，因为成立大概不到1年。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成立这个粉专，而且你们希望透过这个专页传递出什么样的讯息？
其实也刚好是在去年7月的时候，我们就是收到那个 PR 的邀请，那我们觉得说我们这2年我们其实受到非常多人的帮助，我们才能够走到今天，所以我们就决定说我们要成立澳洲小福地，
对，就是希望可以以我们过往的经验，然后我们在澳洲的故事跟我们所知道的资讯，可以分享给不论是想要来澳洲打工度假，或是想要来澳洲留学、来澳洲生活的朋友。
嗯，
所以我们大多都分享关于像留学啊、打工度假，澳洲生活的资讯啊，还有出国在海外生活上面你需要面对困难的心境。
所以我们就写了很多的文章在我们的专跟 IG，像是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要怎么样写英文的履历啊，可能是大家一开始在澳洲会不知道该怎么写的部分，然后怎么样去找工作啊，就不知道说有什么资源、有什么管道的方式可以在澳洲找工作，或是像是行李怎么带啊，然后留学前、打工度假前你要怎么样准备，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就是你在出国前你会有的疑惑，你会不知道怎么办，你也不知道这个资讯是不是正确的，然后你会担心很多，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可以把这些资讯可以写出来。那在国外面对低潮这些克服的文章的话呢，也是有就是我们因为自己走过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会把一些故事分享在上面，然后在 YouTube 上面呢持续努力的跟大家分享。
你们在成立粉丝专页快一年以来，有没有什么跟粉丝交流互动的时候留下一些印象深刻的感动，或是说有什么样的故事跟我们分享？
也不能不敢说是粉丝，比较算是网友。对，因为在澳洲小湖其实我们就认识到了许多的朋友，那印象比较深的话就是有网友有私讯我们，然后跟我们说因为我们的故事，然后开启了让他想要在澳洲读书、工作或是生活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给予那些正在这边留学啊，或者是移民这条路上的朋友一些心灵上面的一些支持。
嗯，然后我们也有收到过像是已经准备要来澳洲打工度假的小伙伴，他们就会很担心啊，然后他们担忧的一些烦恼，然后就因为我们的资讯呢，让他们可以更有勇气。虽然我们会觉得有时候就是生活上面很忙碌，也要去分享这些资讯，有时候也是会有点累，但是每次当我们收到这些回馈就会觉得很值得，然后就可以借由我们小小的力量可以帮助到他们，所以就这也是我们成立的初衷。
那现在既然读者或者说网友好了，就是追踪人数已经将近5000人了，不晓得你们在经营这个专页上面未来有没有设定什么样的方向？
所以我们的方向的话，我们就是持续的分享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啦，那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成长。
对，就是希望如果有想要来国外生活、来国外闯闯的朋友，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也有另外一个朋友，然后在网络世界可以支持我们，可以给我们一些资讯，或是他们有时候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收到他们资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像是也是有网友私讯我说他受伤，然后他不知道怎么样去看医生啊，然后不知道去哪里寻求协助。目前我们粉专的方向就是希望可以持续的分享给资讯给需要的人。
听起来很暖心哦，就是有人受伤了，然后他们第一步竟然想到要来私讯你们来询问，其实应该是也有很有成就感的吧，就是在这些互动上面。
嗯，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一些小故事让我们觉得很暖心，或是收到一些资讯很开心，觉得啊、就是可以有这些小小的力量换成我们是去回馈。
因为现在其实疫情期间，可能很多人他的来澳洲留学梦，或是说他在澳洲的比如说移民梦也好，或者说他在这边的当地的生活，多多少都有受到一些影响。以两位你们自身的经历哦，可不可以给这些向往澳洲生活的一些新朋友们一些建议？
我想要给大家建议就是说，其实国外的生活啊，它背后真的有非常多的辛酸跟辛苦。那可能大家就是在羡慕国外的生活的时候，但是他的生活的背后呢，常常就是会有大家没办法看到的辛苦的一面，所以心态上面真的要做好准备跟调整。
嗯，我觉得要有强壮的心跟预备的心去面对你生活上面可能会遇到的挑战，然后也把生命中每一个课题呢，就是每一个困难，每一个遇到的困难，每一个挑战呢，都当成是未来的养分，就是只要坚持努力的去把梦想这条路走完，就会有最好最适合你的收获。
谢谢谢谢，好棒，好，我整个被激励到。谢谢你们的分享。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